生活即人生，人生即生活，生活有够赞，人生才会赞。欢迎收听中达生活赞。欢迎收听中达生活赞，我是中达，
我是安可。
我们今天要来要干嘛？
为什么那么震惊哈？对，其实今天我们是要来聊一下哈，就是大家听众们啊，很想了解，很好奇哈，对，也觉得很神秘的，
神秘啊，哎，对啊，我们现在开始要步入到那个什么龙卷龙什么风的，还是什么关键什么时刻的那个样子吗？哎，真不错，其实大家都有求知欲嘛，所以对一些神秘的事情，大家其实感到很好奇。
其实今天来的这位哈，真的很厉害哈，非常厉害。我都叫张大哥啊，但是张大哥他其实本身是船长，哇，而且是多年来哈的船长，而且船长以外呢，本身呢一些很特殊的经历，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今天来请张大哥来跟我们聊聊。那我想听众们到底想知道说到底是什么特殊的经历哈，那我就先来跟张大哥聊，就是关于那个美声会方面的故事这样子。
可以，我尽量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谢谢张大哥。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第一个，我想大家一定都会想了解，就是说，哎，为什么叫美声会？那它的名称跟它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它的故事？
哎，这个题目很有趣啊。事实上，从单纯的这个字面意义啊，如果是英文的话，叫做 Freemason。那么它是由两个字 free 跟 mason 来组成。
Okay.
那 free 大家都知道是自由。那 mason 呢，在古代呢是称为石匠或者是工匠。那么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呢，我可以这么说，比方各位都知道看过电影里面很多古代的宫殿。它里面都有所谓的密道，万一有事情的时候可以逃生，
对
啊，或者是这个一个地下的一个走廊，
对对对对。
那这些呢，在盖房子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些专门特殊技术的人，来做。那麻烦的是，这些人盖完了之后，那他知道这个秘密，那对皇家。皇室可能就有威胁
哦，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可能他们就会必须要被杀掉。
OK OK， 是。
那么到后来呢？可能我猜可能是有些人觉得这样做可能比较残忍一点，那么就想办法说把这些人称呼为兄弟，就把他当作自己人
哦，
那么他就不会背叛我。
对。
那么大概是从这样的思考这个角度来衡量说，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从字面意义，我再重复一次，就是叫做自由的工匠。
OK。
那么为什么这个自由的工匠会有这一个特别要表达出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在学这个任何技术的话，都会有从学徒，
对
啊，有的是扫地端盘子开始伺候师傅，然后慢慢学学学。中国古时候是三年出师，
对
啊。那么在外国呢，当初他开始有这些这个所谓工匠的时候，他们也分等级的，那也就是我们目前全世界所有的美声都变成有类似这样的制度分等级的。
是。
那么这个英文是叫做自由工匠。
是。
啊，那么可是呢，在香港跟日本过去呢，他们都称为共济会。
哦，共济会。OK。
那么在我们以前的字典里面，你如果翻 Mason，那么它这个字呢，翻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第一个它是所谓的工匠或者是石匠，第二个就是神秘的特殊帮会。那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字典上面的叙述，
是
就让很多人有一个对美声好像有点
神秘，
不是很好，而又带一点神秘的这个味道。
对对对。
那，哎，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说，为什么 Mason 在我们中华民国被称为美声？
嗯，哇 ，OK，
美声，事实上，我们英文讲的 Mason， 那中文讲美声，这是我们的前辈。有考虑到过去刚刚讲的共济会给人家不好的印象
OK，
所以把它直接音译、
哦、
那也不会那么、那么觉得很唐突说哎、这可能是一个很不好的单位、
OK、
那如果要讲远一点的话可以给各位一个参考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在大陆当年抗战的时候跟美声会有一些关系
是哦，
可能很少人知道那么我现在讲了各位就会明了各位可能有听说过飞虎将军
哦，知道
飞虎将军陈纳德他本身就是一位
成员
他是我们的一位很受人尊敬的成员当年他是所谓的志愿大队那么他发动他在美声的各个分会发动募捐捐款赞助我们打日本人所以当年我们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完全没有制空权直到陈纳德募款然后率领了二十几位美声兄弟担任驾驶飞到国内帮我们打日本人
是
我们才开始有制空权、
哦、
这是很一段很特殊的故事一般人不知道
对对
然后因为陈纳德将军他本身也蛮低调、所以这个我特地在这里提醒
谢谢
也让大家知道这个秘辛
是、
哦、另外一段秘辛就是关于为什么要叫美声为什么让他成立过去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戴笠将军
对戴笠
是我们以前老蒋总统的左右手
对、
情报
的
头子那有一天呢他这个戴笠将军呢就跟老蒋总统报告说发现了一个大事他什么大事这个盟以前我们叫中美联合作战
中美
所以有一个盟军统帅部那么这个盟军统帅部呢每个月总有一天啊大家不穿军服了改穿西装
对啊
就开会那么蒋介石就很紧张了说他们开什么会我们怎么不知道啊那你有没有打听他们去开会干什么是不是要革我的命戴笠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那为什么不派人去探听他们了解他们在干什么他们 门关着别人也不能进去门口还摆着剑可能就是要进去的话也会受到阻拦那蒋介石就很烦恼这些人因为他跟统帅部里面的这个副统帅是当年的这个美军将领呢
是
他关系不是很好、
OK、
所以他有这个忧虑那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宋美龄、跟夫人宋美龄提到这个事情宋美龄说哎，你这些人你不能主导 他们开会好第一个陈纳德将军就是他们自动来援助帮我们打仗第二个他说这些人我从小就知道因为我念的是卫斯理学院、
okay.
是美国等于最好的这个女子学院
对对对
我的同学的父亲全部是这个组织的、所以应该不会有坏人可是呢听说后来蒋介石虽然没有再过问这个事情可是心里有个疙瘩据说了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蒋维国会参加美声会的原因、
okay,
可能是大家猜的
猜测、
猜测
是是是
所以 各位就可以了解我们是有点故事。
哇，真的是好多经历。所以船长本身当时怎么参？应该说船长好像也是会长以前。
我曾经担任过三个分会的会长。
哇，三个分会会长。哇，
那这方面也是比较少有的资历。
对啊，
因为我们在台湾也不过十几个分会而已。
OK， 哇，十几个分会就当三个会的会长，所以船长的资历也很深哦，在里面。对，那船长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因为船长你本身是做航运方面，那我当时怎么会有机会来参与这个
？OK， 那我就要讲到一个遥远的故事啊。那当年我还在做刚开始做船夫的时候啊，那么我一些同学在船公司上班，那正好有一个公司，他的这个副董事长啊，交代了他们的一个任务，那他们觉得有困难，那当时我的船正好回台湾，那我就去正巧去看这些同学，那他们正在为这个答不出问题而烦恼啊，那我正好知道答案。我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结果我就告诉他们怎么处理的时候，正好他们公司的长官呢，就是提出问题的副董事长呢，就进来了。
嗯，
那这一位呢，本身在我们行业界算是名人，
名人哦，
叫做七洋船务的副董。
哦，
那么他的名字叫做高信邓。
高信邓，
那各位可能比较不知道高信邓，但是他的哥哥叫做高信谭，算是以前我们的国师，蛮出名的啊。那他的弟弟叫做高信江，以前是中国时报的总编辑。那后来呢，在香港明报，我们金庸不做这个香港明报社长之后，就是由他接任。所以他两位兄弟都这么有名，他本身事实上在航运界也有相当的名气。那我是因为这样结识他，那么后来他也当过我们的总会长。可是当时呢，因为我本身在航运界工作，
是
那比较就是说没有办法固定在台湾，
是
那虽然我的船都有回台湾，可是那个时间不固定，
对对对，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参加。
嗯，
一直等到大约二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我才正式参加。当然，其中偶尔他们会邀约我参加他们的餐会，
餐会
他们聚餐的时候邀请我参加。那他们讲的笑话，有英文的笑话。英文的黄色笑话，然后每一个人都感觉他们知识、学问跟做人都很有一套，所以我对他们印象很好。但是事实上我是隔了将近二十年之后才正式参加
、
因为当时我有机会在岸上工作那才正式加入。
那刚才您说当会长的部分，那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位阶，是不是？进去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有分三个阶段，
是
这三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有所谓的刚刚加入的话，我们叫做 Enter Apprentice 意思就是叫做练习生，
练习生、
然后接下来必须要经过学习，然后跟考试之后，
对，
然后你才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叫做学员。
学员
那学员在经过学习跟考试之后，就才变成叫做工匠。
工匠
我们叫做 master。master 意思就是说工师，你已经出师了，这个意思。所以有这三个阶段。那这三个阶段之后呢，还有每一个分会呢，他开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职务。比方说你接待客人的叫做最简单的叫做执事。
执事。
执事就是说开始最基本的接待工作。那正式比较高 一点点位阶的叫做师课，师课我们叫做比较正式一点的任务。那师课在之外，当然我们也有所谓执行纪律的警长，
哇，
我们叫 Marshal。 那我们也有专门负责祷告，
哇，
负责祷告的人叫做师助，那我们也有所谓的做记录的这个秘书，我们叫师书，
师书，
哎，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当然也有这个所谓的会监，会监也就等于是副会长，那然后还有副会监就是助理在
帮忙的
会监，
帮忙会监的。
那同样的情形，师事也有副师事，师课也有副师课，
哇，
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职务。那说到阶级的话，在美声的世界，全世界而言，严格的说只有到第三级。那一般外面所讲的所称的这个更高的职务，更高的阶级有到33级，那么也在欧洲的话有到第11级，那这都是不同的阶级，但是严格的说这些都算是荣誉的阶级。所以在美声世界应该是就是第三级，那第三级以上这些都是属于荣誉的 title， 荣誉的称呼而已。
听到那个我从来没有听过说有什么组织可以要进去还要先从练习生开始，然后还要过关斩将考试，一直要到大师，对不对？对，这个船长，我们这时候再来问一下，这样说起来，这个美声会应该算是一个全球性组织诶。那这个有什么加入的一个需求或者是什么条件吗？那这个的话，尤其是我们这样听起来，这个美声是台湾的翻译嘛，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的翻译。那这个跟国外的话有没有什么交流的？想说就一起来问一问。
啊，这个事实上哈，我们这个所谓全球性的组织，确实是的。那么它是怎么样子有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跟社会情境交织而成为这个组织？那当然我们的成立有几种传说。第一个传说啊，就是很古老的啊，就是各位都听说过所谓所罗门王神殿。那么建造所罗门王神殿的那个时候的工匠，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我们的传说。啊，事实上我们美声有自己的 calendar， 就是美声的计算啊方式。比方说我们现在一般大家常用的是西元。
对。
对不对？西元现在是2022今年。
对对，今年2022。
那我们的只要是美声，那我们使用的年还要再加4000年，
哇，
就是我们今年是
这边6022年，是是是，
这是很古代的传说。第二个，大概在西元前，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有这个所谓的石匠工会。那么他们的这个石匠呢，他们叫做 stonemason。他们是一群很刻苦的，有组织的啊，那么很特殊的一帮人。那么我们也就是延续的这一帮人，延续的 stonemason 的一些规则跟他们的这个传统，它延续下来。
对，就是
那
哇，
当年这些 stonemason 呢，他们是真正的工匠。有建造技术，但是我们现在呢叫做象征性的美声。像我个人，我就不一定会盖房子啊，也不一定会造这种宫殿，这个就是过去跟现在的不同。那么第三个呢，各位可能也听说过所谓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呢有一个特殊的团体叫做圣殿骑士
啊，对，圣殿骑士团。
哎，那么这一个当然典故很多哈，
是，
大家也可能听说过我们的前副总统陈建仁
是
圣殿骑士，但是 各位可能没有很完全的了解，他应该是所谓的圣墓骑士，他不是圣殿骑士。
哇，
因为圣殿骑士我个人是
哦了解，
那圣殿骑士呢在古时候因为一些原因，那么教会和美声发生的一些状况，
嗯哼，
那我这样说明好了，就是当年在法国的时候，这国王他本身也是圣殿骑士，
是，
那么他也是美声，
嗯哼，
然后呢，当年他花钱为兄弟呀、为国家啊什么，把自己的钱财都花光了，那么他不幸早年逝世，
哇，
英年过世之后啊，就没什么家产，
嗯哼，
所以呢，皇室呢。就是法国的国王就没什么钱、另一方面呢，这些有钱的人都是他的叔叔伯伯，都是共济会员，都是圣殿骑士，结果呢他就利用一位主教，因为那一位主教正好他本身不是美神、那么他也对这些人就是说有一些嫉妒，那么他就给这个国王献策，那献策呢就是在他们 每一年年度聚会里面下了毒酒，把这些圣殿骑士、把这些美声全部给杀了、没有死掉的这些人就是一些可能因为生病、或者是因为、有事情在国外游历的人、
逃过
他没有参加，
对，
所以逃过一劫、
那
这些人逃过一劫之后，国王他本来已经快破产了、他接收了这些人的财产之后、就大力要消除这些还没被杀掉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后来就从法国逃向德国，逃向北欧、他们在那边生存、那这一段呢在、美声的历史上算是也很特殊的一段，所以也引发了我们一件很特别的不成文的规矩，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美声会要参加的会员、其实条件很简单、唯一的特别的条件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 是酒馆的主人，对不起，你不可以参加。
我懂，我懂。
为什么？因为当年这个主人呢，
对，
跟法国
国王、
皇帝啊、国王合谋，
对，
杀害，
对，
我们太多人了，
对对对。
所以在我们的文字里面记载没有，但是我们口耳相传的这个规矩，
了解
就。不得参加、这个你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业别、
好，这是刚刚讲到圣殿骑士，再下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名人、比方说哲学家、思想家，对我们人类有一个相当的一个所谓的一种精神上的启发，
是，
那所谓的 Mason对他们有相当的启发作用，他们的一些包括要追求人性关怀还有科学知识等等，再接下来就是所谓文字上有记载的，是1717年在英国成立的全世界的第一个英格兰总会，那么大家都说美声就是1717年成立、所以它是只有300年的历史，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我怎么解释呢？也就是说刚刚所讲前面的这些都是我们所近乎传说的相关历史，所以这些都比1717年
早
太
多
了。
对对对。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要成立一个总会至少必须要有3个以上的分会才可以去成立一个总会。
了解。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总会1717年成立之前
就已经要有，
他一定要有一些分会存在，
对对对对，没错，
他才能够去成立这个，
没错，
所以1717年对外面的人来讲是 对非美声来讲，他说这是美声成立第一个总会，
是，
但是对我们美声而言，它只是第一个总会而已，
应该是说第一个登记立案的。
哎，对对对，哎，这样子说比较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比较理解啦，因为就是
比较容易理解，
就大家其实我们像我们三五好友在一起，哎，其实它就是个团体，可是团体的部分可能它就不是一个很强到说可以是发挥这么大的一个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啦。但是他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回到这个登记，那他以登记来看就是一七多的时候才算十八世纪嘛，对，算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的时候才有登记，但事实上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了。对
对对，
那今天我们就先访问大哥到这边，那我们期待大哥下一集来再一次的相会。 OK， 那我是安可，
我是中达，我们下集见，拜拜。